开始。圣经论第二十二课啊，它的题目是圣经的正典。就说正典，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面的书卷啊，是在用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的一个原则把它们凑在一起 ？OK， 怎么样形成目前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所领受的这个内容，所谓的正典？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因为呢，你不时都会遇到很奇奇怪怪的人来告诉你说，什么事情呢？哦，我的教会有一天我在敬拜的时候，牧师你在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到你的后面有天使出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在新加坡的一个卫理公会，不几年前的这个。而这个牧师不知道，他讲到继续讲，而他这个图像呢，是发生在他的头上那个角落头。我那些他那些来参加崇拜的人就哇拍照，拍完照之后就给他这个牧师，这牧师过后就写了一本书，就针对这个事情。这个牧师的背景是很灵恩的，他看天空，他可以说哦，天空那个云彩好像天使，啊，就拍下来。他有写一本书，不只是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也拍到说他在灵修的时候看，抬头望天看，哦，有彩虹，抬头望天看，有那个天使般的那种云彩，哇，他很感动的。那接下来他就说，我从上帝那里领受新的启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问，到底圣经还是不可，可不可以继续的有加添东西下去 ？OK， 今天我们待会会处理这个问题，很精彩的一个问题，也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今天他就有很多人去买这本书来看了咯，这样你要相信还不相信？有天使哦 ，All right， 很实际的。一旦我们像这里的信徒，这个巴雷巴 Methodist Church， OK，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 Alright，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然后到头来，你到头来你会说，哇，我要去这间教会。同样的，这个事情，这个 Dan Brown 写一些书，有关你来为扭曲圣经里面的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有关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也不是新鲜事。可是却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却很兴奋，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Da Vinci Code 里面谈的东西，哇，都是圣经里面不谈的，很精彩的哦，原来可以这么丰富的，可以这么兴奋的，哦，很多人很兴奋，就好像他们看到天使一样的兴奋。哦，这些人会把它当作说，哦，这是新的什么启示，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天使在教会里面出现，然后这个天使有声音跟你说话，这个天使的话可不可以信？打个比方，如果发生在恩悦教会有天使说话，我这个天使又有翅膀，然后讲话的时候有金沙，然后又讲一些话，你一定会听他的，因为你第一次听看到天使，因为你时常看到牧师呀，yeah， 你一定会的。说怎么办？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接下来你就会告诉你的朋友咯，亲戚朋友，请他们来教会。为什么？哦，有教会有天使，一定会。 Alright， 哦，我的牧师还写一本书有关于天使的，只有他见过天使，你来看啦，啊，你不要轻看哦，工业区哦，工业区的教会很灵的哦。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第二十二课，虽然弗兰姆不是提出这些例子，这些例子是我提出来的，但是他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二十二课里面，他谈的是圣经的内容是怎么样形成的，很重要。OK， 接下来我们就看下去，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就算今天天使跟你说话，牧师在告诉你说这个天使是可信的，你要怎么样去分辨？ 很重要的。OK， 然后呢，到头来你会发现，一定会有两组的人出现，一组的人是支持的，一组的人是反对的。反对的人会告诉你，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支持的人就会告诉说，你们心胸不要这样狭窄，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他给你天使看，一定会有的。好，我们该怎么看？所以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圣经还有没有可能有新的启示的出现？也就是说，今天有人有天使讲话的时候，这不是可以让我们就轻看圣经呢？这有可能会发生的。好，我们怎么样看一些原则？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这个天使或是任何人，他在讲什么达芬奇扣都好，或者在讲其他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或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所讲的是否是关乎我们的什么永恒的生命？你要问这个问题。因为生命记32:46-47在讲什么？我们一起读1、2、3。
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循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是的，他我们在谈的，无论你经过怎么样的经历，无论只是看到天使都好，有是否有金粉都好，或者你听到那外面的人如何给你新的亮光都好，你要问第一个问题是，这是否关他们在谈是否在关乎我的生命的事情，永恒的事情。 OK， 然后接下来你还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到底这些人是否在讲一些经历，他是不是在讲一些经历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哦，圣经里面给我们谈到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谈的，旧约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呢，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呢，谈来谈去都在谈一件永久性的事情，永久的，上帝的心意是永远不变的，还有他的目的也是不变的。所以你要问天使讲的东西，或者你领受新的启发都好，是否是纯属个人的特别经历？ OK， 很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哇，个别的经历，个别的特别的经历。 OK， 而这些内容，你所领受新的内容，听到新的启示都好呢，弟兄姐妹，它是不可能会流失在历史当中的。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东西，上帝是不允许它流逝在历史里面的，而这个事情会不断的继续流传下去。明白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些原则很重要。第一，你要注意它是否跟圣经的本质一样的，永久性的，有一个目的的，它是否在一直谈特别个人的经历。圣经在 compile 的时候，在整合的时候，他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那个永久性。神所讲的有没有矛盾？在旧约里面所讲的有没有矛盾？在新约里面谈的有没有违背旧约里面的事情？哦，他们就看这样的一个永久性，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因为他后面有谈到就是什么救赎的历史的演变，那个是没有变到的事情，永久性、一致性，而不是在谈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特别经历吸引去。今天我们很看个人感受，哦，太好了，去这个教会太好了，因为感觉很舒服。不是，我们要看那个永久性、一致性。所以圣经为什么会把这66本书编排在一起呢？因为它前前后后都是上帝的一个永恒计划的目的，一致性、永久性，而没有变的。OK， 这是很重要的目的。而保罗也好，或者是彼得他们在写他们的书信都好，或者是其他的人在写书卷都好，他们也是有谈到跟上帝的一些经历，有吗？有。那 但是在讲完经历之后，他们在指向谁？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不变。这个原则是永远不变的。他一定要把无论你有什么经历都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永远不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是新约，如果那个经历没有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你悔改、认罪、悔改跟救赎的话，弟兄姐妹，这个经历你根本就可以不用去踩的，而那个也不可以成为圣经里面的一部分，不可能。OK, all right, 好，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再看下去。所以永远都要指出罪跟神的约，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是在谈这两个人的罪，上帝要做什么，上帝的要求。所以你今天你领受什么信息都好，你要问到底这个牧师，无论他口才如何，他有没有谈到这两点？不然的话，他变成一个什么道德教育，变成一个品格塑造，六分钟改变你的人生，他基本上在取代圣经，这是很错误的。OK, 可以吗？可能他果效会很大，一下子就很多人会来听你讲这种东西，但是这个不是启示。好，我们再看下去。好，圣经里面的内容，首先上帝放给你两块石板，摩西的律法 OK 形成的这个步骤 OK, 它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有律法，有两块石头，接下来摩西就写什么摩西五经、律法书等等，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到耶稣也写律法书 OK, 也是有写的，再接下来你就看到先知各自的记载，旧约里面有先知嘛，对吗？OK, 所以你就慢慢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在演变。然后接下来这些正典呢，为什么我们认为圣经，我们可以接受圣经所写的东西都是正典呢？因为这些书卷从两块石板一到先知书，旧约里面每一本书都是耶稣跟犹太人在对话的时候所共用的内容，连犹太人都不会否认的。我们耶稣有没有写过律法书？我们好像没有印象，对不对？我们只懂他会打仗，哦，你不用怕，你去打仗，冲啊冲啊冲啊！但是有，他有写律法书的呀。我们读耶稣第二十四章，我们读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一二三。
当日，耶稣就与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柱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
是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哦，原来耶稣亚也是有写律法书的。OK,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啊，这是讲旧约，所以旧约里面我们也不再谈它的内容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之前的课程已经谈过了。里面有讲到救赎历史的步骤，对不对？要犯罪以前犯罪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慢慢的演变，然后进入了今天的时代。呀，救赎历史的故事，我们要谈到故事。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一直在演变的时候，它是没有矛盾，没有那个改变，然后都是在讲人的罪、上帝的约、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基本上是他们把这些书卷，哦，这样多，因为当时他们也写很多书信嘛，到不同地方，旧约有写，新约的时代也是有写，哦，他们怎么去选，怎么筛选，哦，就用这些原则，有没有矛盾？没有，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心意，哦，他们就偏咯，就偏，因为当中有很多烂书了，有些是讲个人的经历，很多的，那是假的，伪经，所以就丢掉，那些假的都丢掉了。所以他们就在这种过程里面，历史过程里面偏白，偏成了今天的圣经。OK, 新约又怎么办？新约里面，我们要永远记住， 上帝是不可能只照顾旧约里面的信徒跟选民而已，在新约里面他不可能不会让他的百姓或者他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活在他什么黑暗里面，他们也不可能单单靠旧约，因为那个还不够。 OK， 所以呢上帝也透过谁来写他的书，来写他的圣经呢？透过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提供他的话，透过使徒，透过使徒。而接下来就由使徒写信，使徒在不同的时代提供上帝的话，也同时使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们亲身亲眼经历过神耶稣基督，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去摸的那个耶稣基督使徒。 Alright， 然后呢不只是使徒写信而已，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以使徒们亲近的人也是有写信的，所以接下来新约里面也有一些人不是使徒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有写书信，你们可以想到谁？路加。对，很好。还有谁？马可。OK， 马可是跟彼得很 close， 很亲密的，所以马可所写的彼得都知道的。 Alright， 然后路加所写的，路加所写的保罗也是知道的。 Alright， 然后呢因此呢保罗可以证明路加所写的是不是真的，马可所写的彼得是可以知道到底马可有没有在讲骗话或者夸大事实。 Alright， 所以这些书卷所写的东西有没有违背呢？没有违背，它的原则是一致性的，上帝的约还有人的罪还有救赎历史的发展演变进展，我这些东西你放在一起，那原则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就是他如何的来编排。 OK， 可以吗？所以你在看书信的时候，无论是保罗或者是大多数是保罗，他会谈到什么？我亲爱的医生路加，我亲爱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都问你们安，我这些人都是跟他们亲，所以这些人所写的书信是可以什么？都是可以称为正典的，可以的，因为他们所写的东西都没有矛盾。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无论是谁写的，在什么年代产生所写出来的，最重要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护理，因此才有办法写出这样奇妙很大有能力的什么书信，这样有权威的书信。如果他们所写的只不过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在写一些个人的日记的话，你还要看吗？你不会看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今天开始写日记，那改天我死了你们去看看，你能看多久，你会痛哭流泪，但是不是悔改，你会很痛苦。Yeah？ 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跟护理，这些书卷只不过是什么日记，因为他没有谈到人，他基本上他会谈到人的罪，人跟上帝的约，上帝要做的事情，而神在不同的时代所要预备的东西。 OK， 可以吗？清楚吗？所以这个是正典如何的形成的整个程序。 OK，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哎，我有新的亮光，有天使出现在我家门口，他跟我说，哦，你就怎么办？可以加添减少吗？不可以啊，谁说不可以？ OK， 来，我们读这段经文。 OK， 我们一起读，我们这段 经文很熟的，我们每次都看到，你不可加添也不可撤减。来，我们读《生命记》第十二章三十二节。
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好，我请一个人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不可加添，也不可撤减。OK， 第四章第二节，我请一个人读好吗？
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 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好，这个是生命记谁写的？摩西。摩西不断地提醒这些人，你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对不对？ Alright， 好，我们看箴言书，我们看箴言书三十章，箴言书三十章第六节。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箴言书三十章第六节。
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三十章箴言书三十章第六节是在生命记的前面还是后面？后面。所以摩西说你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撤减，可是为什么箴言书又在加添上去呢？你明白我在问什么吗？生命记写完之后，摩西五经写完之后，你不可以加添，你不可以删减，可是摩西五经过后，摩西五经之后还有没有书卷？那为什么可以加添？明白我在问什么吗？箴言书又说你不可以加添，可是箴言书之后还有没有书卷？哦，很多哦。这样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撤减呢？明白在问什么吗？嗯，是哦，启示录过后我又再加添一个哦。
启示录讲的是没有啊，完了。
是吗？但是那个时候生命记也是这样讲哦，怎么办？到底可以加添还是可不可以？还是不可以？哎，所以天使说我可以加添哦，也可以撤减哦，因为旧约讲的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今天二十一世纪你们要改变立场，要换容，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新的世纪，可以撤减啊，删减删减删减， OK， 天使可以这样讲的哦，这样怎么办？好，答案是有的， OK， 答案是有的。来，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这里是神写给谁？亚伯兰。好，在亚伯兰的祖先是谁？亚当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神有没有给他命令？有。所以亚当夏娃的命令，那个时代的命令，神像刚才所说的话，有没有讲到说你要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OK。 但是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所领受的启示是很足够的，已经足够了，迎合当个那个时代的需要。而亚当夏娃过后，神在向挪亚说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东西又出现，你要做什么？建方舟。他有没有叫亚当建方舟？没有。但是挪亚建方舟，但是跟挪亚建方舟过后呢，接下来就来到这个亚伯兰，然后就讲到这些咯，你要成为大国。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到启示慢慢的在加添加添加添加添。为什么？因为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需要，而上帝的计划救恩计划不断的在慢慢演变，原则不变，上帝的心意不变，他的约也没有变，人的罪也没有变，但是他的什么故事有变。而每个时代上帝讲的那些话就已经足够迎合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一个富兰姆就说，因此在这样的了解的情况底下，箴言书就可以慢慢加添。他还讲还有箴言书，还有先知书可以继续加添下去吗？明白吗？然后一直来到新约，新约之后呢，新约就有新约的教会的挑战。所以因此呢，就能够上帝就圣灵就感动，充满使徒们，还有那些使徒跟使徒很亲密的人写其他的书卷，就一直写到什么时代呢？接下来就写在末世，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然后启示录才讲到说，哦，你们不可以什么加添，你们不可以删减。 所以因此启示录之后你们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计划已经足够了，这是我们要讲的。它重点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无论今天你遇到什么天使都好，天使长都好，都不需要加添跟删减。所以富兰姆就说圣经没有矛盾，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讲到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删减，但他继续的讲下去的时候来到启示录还是 repeat 同样的重复同样的字，但是呢永恒的计划救恩计划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因此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一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的，创世纪一开始，所以启示录讲完什么呢？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会再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加添什么，不需要删减什么，不可以删减什么。所以整本圣经原则是一样，上帝的约、人的罪还有上帝的永恒计划，这就是正典的内容。 OK 可以吗？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记住什么呢？记住这个事情。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吗？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这里是指谁？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他们因为自己的律法就废了上帝的诫命，遗传。但是耶稣说，你们不可以什么删减。All right， 好，我给你们个现实的例子。OK，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是什么？看得出是什么吗？人像，什么像？耶稣。你看起来像耶稣是吗？还是像谁？想问他什么？哪个海报？OK， 这个是，你说这个是什么？人像，谁的人像？啊？圣啊，圣徒，你看的是圣徒，还有呢？猜表情的没关系，讲，自信，你猜是什么？自信。啊？猜啊，你就猜，自信。OK， 还有吗？还有什么？就业，你说是什么？你像什么？你看这个就好。你看到是什么？
像是对焦很糟糕的图片。
很糟糕的图片 ，OK， 很模糊的图片，是很模糊，的确。凯叶，你看到什么？
我看像底板，像你以前那个洗照片那个底板。
哦，底板，然后底板是什么形象？
顺性改的。
哦 ，OK， 还有吗？你们还看到什么？孙长老，你看到什么？好，这个事情发生在马来西亚，我忘记是算在哪个时候发生的，这几年的事情而已。马来西亚的一间医院的玻璃窗常年累月雨水一直滴，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是圣母玛利亚显现了。然后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很多天主教徒就在医院的楼下，很多人就来了。那接下来医院就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窗户呢拆下来，把这个东西转到一个去教会去。有灯，那个是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正典形成了，我们不需要为这种东西感到兴奋。他猜的是圣徒，他猜的是什么？自心人。有些人猜的是圣母玛利亚，明白他讲什么吗？乱七八糟的。圣典形成了，新约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已经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的为这种东西感到哇。所以弟兄姐妹，最近我看那个新闻报道，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他不断的一直告诉也是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圣母玛利亚的照片，又最近又在那流眼泪，哇，又有很多人去，在哪里忘记在哪里，最近而已。所以你看，我要讲的是什么？一旦我们对圣经的权威跟他的启示的完整不了解的话，我们永远都是这样 飘来飘去的，一定会 ，All right, OK。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呢，从亚当你不可加添，可是他却不断的在加添，一直到耶稣基督救赎大功完成之后，已经完成。启示录就讲说，你不可加添，不可删减，这是最重要的原则。OK, 好，最后我们总结，旧约与新约是同享权威的。正典已经形成的这些原则，你们要记住它的原则。所以以后你无论你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他看到天使的话，你们不要去管他。这个事情是可大可小，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曾经有教会在国内，曾经有教会呢，他们也宣称在某个地方看到天使，而教会分裂。而那个天使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这些去敬拜这个天使的这些所谓的信徒呢，讲一些有关于牧师的事情。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哦，真的牧师真的有做那件事情，而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不再回到教会敬拜，反而去到这个地方敬拜。然后同时也怀疑那个牧师，同时那个教会就分裂。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个是世纪的例子。这是例子给我们看到，如果天使是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不可能分裂教会，也不可能叫你怀疑，更加的怀疑质疑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会有一大群一窝蜂就跑，马上跑去天使那边呢？因为他们对圣经不熟，很世纪的问题。我们在谈都是很世纪的问题。在末世你会看到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哦，那里基督在那里，基督在那边，哦，那个先知很好，哦，已经在发生了。 All right, 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有什么要分享或者要问可以吗？听得懂哦？记住啊，启示正典的形成那个原则很重要。而富兰姆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精彩，不可加添，不可拆，就不断的在加添。为什么？因为每个年代的需要不一样。嗯，
所以就是说，以前的时候，那个罪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了，到耶稣那里完全解决了，所以就没有再加添了，已经是全部完成。
救赎计划还有他的预备是，嗯。
第六项啊，正点的原则方面，
嗯，
的必啊，神的话是永久性不变的。
嗯，
以目的，你给了一些看法原则啊，
嗯，
就是说它不是会让你流失在历史中的，那么还有它不是记载某些人的特别经历，
嗯，
那目的就是指出人与罪跟神的约的这个事情，
嗯，
那么我在想说，当你在说它不是记载某些人的特别经历的时候，
嗯。
我觉得可不可以再 elaborate, 因为设计里面也的确有谈到一些人的特别经历，例如说越国，例如说越南啊，这些都是一些特别的经历。
嗯，
当然这些人就是由现在很多新派或者说甚至灵恩派的一些教会的牧者啊来说，你看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为什么我不可以有？
嗯，
啊，这样的来等量齐观，你可不可以再 elaborate?
OK, 当我们在说我们不要把那些所谓的很令人兴奋的个人经历马上就把它穿插或者取代圣经，他那里所谓的个人经历当然是指那些哇超自然或个别的经历等等。因为往往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个人的经历呢，跟圣经里面的个人经历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圣经如果你好好看的话，每次我们讲到个人经历的时候，除了神迹奇事那个表现，那个只不过是一个途径，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但是最重要是在这些工具的运作的情况底下，它的目的是要带出人的罪，也要带出上帝的约赦免。 OK, 但是今天在正典形成的过程呢，他们的确是面对很多假的书卷，而当中有提到很多人个人的经历，而不是谈到罪的问题，这个是它的那个差别。 OK,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要抓住这样一个原则，是你有个人经历，对，但是这个个人经历是否让你回到你自己的个人的罪， 承认，然后回到基督的面前。圣经里面永远，旧约也好，新约都好，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永远都是让你看到，看到自己的罪，回到上帝面前，看到他的约，让他的赦免，还有他的律法，一定的。如果神迹奇事没有回让你回到这个层面，你那个神迹奇事就算是真的，那个也是什么，不是从神来的。 OK，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不会流失在历史中，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今天你所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启示或者是个人经历，他是上帝是不可能允许让他在历史当中流失，而人家不会去记住的，所以他必定记载在里面。而跟今天我们在听到的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经历很不一样的，打个比方，刚才那个圣母的像，再过多几十年人家又忘记了，但是今天人很兴奋，所以这个东西永远不可以取代圣经的个人经历、上帝的约还有人的罪，这是我要解释的，可以吗？ Alright， 所以不要为一下子就兴奋， 很快这些东西就过去，人家会健忘的。因为我们人的罪是什么，人的罪性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我就算经历了很特别的东西，我明天我会要求更大更多的。那当你要有经历更大更多的经历的时候呢，你就忘记昨天发生什么事。 Alright，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旁边的问题。
OK，
谈到刚才那个正典的新生，我们谈到说有一些正典的新生在新约上面，有一些是使徒所写的书卷，有一些是非使徒所写的书卷。当今新加坡也有一些人自认为使徒，可以给使徒多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个定义。
OK， 使徒如果我们严谨的来看，他的定义是什么？是那些亲手摸到耶稣、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亲耳听见他的福音的那些见证人，在新约时代的那些见证人。然后呢，当然使徒当中排行最小的是谁？保罗。保罗有没有亲眼看见？有。 OK，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才算是使徒，才配算是使徒的这个称号呢？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在延续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工作，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耶稣基督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包括圣灵要降下要印证，而有些东西在耶稣的时代还没有发生的，不过会发生在他离开世界以后、升天以后的事情，都必须在这些使徒的时代发生而印证。所以这些人是历史上的见证人。 Alright， 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应该是16章里面谈到说，你现在我跟你们讲东西，你们很多东西还不太明白，你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一直到圣灵来了，而圣灵来做什么呢？他要提醒你我讲过的话，他要继续的教导你我说过的，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我的教导 的东西。所以就使徒，第一他的身份是怎么形成，他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怎么见证？神迹奇事。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没有人会来相信这些使徒所讲的。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彼得？我怎么相信你这个什么保罗？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使徒不是骗吃骗喝？但是他们有神迹奇事，而他们因为有圣灵的充满，而所做的东西是比耶稣基督先前所做的更大更广，因福音广传，而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违背耶稣基督先前所讲的。因为他们说什么呢？我亲眼看见的、亲手摸到的、亲耳听见的，这些都是使徒们很重要的一个开始见证，历史的见证人。所以呢，也因此呢，他们另外一个角色，很重要的角色，要把书卷圣经写成。所以是既然圣经已经写成了，当然我们就没有使徒的必要了，没有必要了。所以我们要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使徒这两个字，因为那个是讲到天国的信息、天国的福音、 所以天国的福音跟信息里面又包括这些神迹奇事的印证。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到为什么新约里面的神迹奇事起初讲的很多的，可是慢慢的书信越来越少呢？并不是因为神迹奇事没有，乃是那个必要性是越来越少。而雅各书里面，雅各也在当中也写了什么呢？他说你们可以叫教会的长老什么为你抹油祷告。抹油祷告干嘛？也就是说有神迹奇事会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书信的重点不在于神迹奇事，不像先前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哇很精彩。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需要印证使徒们的身份，要印证耶稣基督没有说谎，要印证这些使徒们真的没有说谎，哦，那个是有必要的。所以使徒的身份是这样的来看。
Yeah. 按照这个现象看下去的话，我们叫保罗叫使徒保罗，那么彼得我们叫使徒彼得，或者我们不要叫使徒路加，我们也可以叫使徒马可，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那个时候，按你所说的同一个时代看过耶稣，也摸过耶稣，也听过耶稣，那么他们也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也在教会的这个整个新的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不称呼他们使徒？就是说换句话说，他们跟使徒保罗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在使徒的这个职分上，或者说名称上。
OK， 之前你要注意看，就是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他们不是亲自被主耶稣，
他们不是亲自，
所以要加上这一个东西，
其他的人都是透过使徒们来听，然后来写，也经历。还有什么？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不然今天很多人会叫他是使徒，明天我说我是使徒提摩提，哇，又是使徒又是提摩提，又有我的书卷，赢了了，我应该赢定了。OK，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好，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请汉武执事做一个结束祷告。